的，可爱的我们的孩子们，今天这样子的受洗归入神的名下。我还记得我自己的三个孩子受洗的时候的情景。我们知道哈，每一次有人要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我们的征战很大， right？麦克风突然间就不能 work 了，好，因为仇敌他不愿意每一个人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因此每一次在受洗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征战，仇敌想尽最后的一个关卡，想办法要让要受洗的人不愿意受洗。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马太福音24章，请大家翻开来，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今天呢，我才发现说，因为我要讲到我整个皮包都不见了啊，我换了皮包，整个我刚刚才发现我没有带驾照在开车，哇，糟糕，录影了哈，把那一段洗掉哈。我发现我换了皮包，我的老花眼镜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Anyway， 我刚刚临时借了一个老花眼镜来戴，所以今天我们请大家翻开马太25章，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十个童女的比喻哈，在马太25章这里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已经听了很多遍了。但是呢，当我在祷告，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我要知道神到底要我啊，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样的信息。那神就给我感动，马太25章啊，这个礼拜四我在姐妹会有分享了一点点。但是呢，今天神要我把整章的经文跟你们做一个默示的一个分享。所以呢，我的主题是预备自己迎接末世收割的意象。我再讲一遍，预备自己迎接末世收割的意象。我们看到马太25章这里，它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在末世的时候，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起来，在灵里面装备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到底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她跟其他那五位愚笨的童女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看一看，从第一章我们来一起的来看一下哈，耶稣他用这个比喻，他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的。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知道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呢，是在预表什么？那在预表，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油是预表什么？圣灵，圣灵的膏油。所以那五位聪明的童女呢，就表示在她的日常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随时随地每一天，不只有圣灵内在的充满，每一天都要有圣灵外在的浇灌，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灯 灯，古时候灯是要靠什么点着的？是靠油才能点着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生命的中枢，我们常说眼睛是我们灵魂之窗，是不是？我们肉体里面眼睛是我们灵魂之窗，但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中枢，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中枢？是我们里面的 spirit， 是我们里面的灵。所以呢，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都要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是时时的被圣灵内住的充满跟外在的浇灌。所以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预备好了油，他们预备好等待耶稣再来。所以你看看那懒惰的五个聪，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当他要请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把油分给他的时候，那五个童女怎么跟他讲？你自己去买油吧，恐怕怎么样，你我不够用。我们知道属灵的道路没有走捷径的，耶稣在这里在告诉我们，在预表什么？告诉我们说属灵的道路是你必须要付代价去得着的。所以他说天国是努力的人得以进去的，英文说 forcefully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there's got to be the price to pay。 所以天国要进天国，没有说 microwave 的，没有现在这样子的用微波炉随便的就可以进到天国。属灵必须要是付代价去得着的，你必须每一天的与主同行，每一天的好好的读这本神的话语，因为这本神的话语就是活泼的道，像两刃的剑，可以拨开我们的魂跟灵，骨节跟骨髓，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所以在这里呢，耶稣用十个童女来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的在末世，特别是在末世属灵征战非常剧烈的时候，魔鬼知道他们的时候不多了，他告诉这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五个聪明的童女，随时随地被神的膏油膏抹，成为预备好等待耶稣再来的。为什么他说当新郎来到时候，后来那五个愚拙的没有预备好的再去买油的时候已经怎么样 too late， 他来说主啊主啊为我开门，耶稣说我不认识你。这在预表什么？你平常在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你不要说我受洗了，哇，我归入耶稣的名下了，我就是基督徒了，然后我仍然成为一个属灵的 baby， 仍然不读经不祷告，仍然过着属世的生活，跟耶稣没有发生任何的关联。我们知道我们跟我们神的关系就像谈恋爱一样，当你记得你年轻的时候，你在跟男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说，找你的朋友说，嘿 ，Mary Mary， 你帮我去告诉我的男朋友我想要什么？还是你自己直接的，你要什么你就跟你的男朋友讲，你就打电话。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没有人能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付代价的与主同行，每天在密室里面跟主发生关系，跟主亲密的连接，就像你在跟年轻的时候在谈恋爱一样，没有人能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必须要亲自的去跟神交通。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每一天，我们是要预备好油的童女一样。就像当神当年他在西乃山，他要跟摩西亚伦见面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唯有你们两个可以上到西乃山山顶与我见面，其他的百姓不要上来，因为神他要荣耀丰富的同在的时候，他要遇见的是圣洁的器皿。所以每一个人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预备好自己，自洁成为圣洁的器皿，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所以在马太25章这里，第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是在告诉我们灵里面我们必须要预备好。然后呢，今天我要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谈到按才干受责任。第一段比喻在告诉我们灵里的光景， 邻里的预备。第二段比喻呢，按才干受责任，这里讲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五千两的，这一个仆人呢，他怎么样？他又去赚了五千两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看到哈，第十四节这里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两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请大家看24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夺过来他这他这一千来给那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我提到在马太25章这里呢，神讲到的三个比喻是在谈到我们末世的灵魂体的预备。OK， 第一个十个童女预备我们的灵，再下来呢，这个按才干受责任呢，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神给我们与生俱来都有一个天赋，都有才干，所以呢，神用这给五千两的，他又去赚了五千两，给两千的，他又赚了两千，但是你看到那25节这一个懒惰的仆人他怎么说，他说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他讲的是什么？你的一千银子，因为呢他觉得说这是你的不是我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仆人呢，他什么？他非常的自私，这也是告诉我们人性。好，他说这我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这里，请看你的原有的银子。我不相信这一个懒惰的仆人，如果那一千银子是他的，他会这样就把它埋在地里吗？所以呢，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属世里面，在天然人里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神要我们是得人如得鱼。我们常常有一句 terminology 在末世这里讲到的，就是 marketplace apostle， 职场上的使徒。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是要到职场上去为他传福音，去得着许许多多失丧的灵魂。因此呢，我们神给了我们的才干，我们是不是就是当你在一个聚会里面，神透过一个先知告诉你说，哇，将来神要在他的国度里面大大的使用你，哦，你将会有金钱滚滚而来，你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公司，你会在你的专业上被很多人敬重，然后你就天天坐在家里，哦，主啊，你透过那个先知告诉的话，愿你早早的成就，然后你每天还是照样的朝九晚五的上下班，然后回家就翘起二郎腿，打开电视，你就看在那里看电视，然后你所有的专业尝试知识都是十年前 你在学校所学的，你想你在你的属世的职场上，当你的外邦人的同事，他每次一有什么 continuing education， 一有什么专业的训练会，他去参加，他去接受装备，而你只是坐在家里，你把你的神当成一个什么乐透奖的神啊？你只是在家里面，你以为说你这样祷告先知给你的话语，你不付上你的那一份代价去接受装备，去努力的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去做，你就可以得着吗？ No， 先知的话语出来以后呢，那只是一个宣告，只是一个吹角，告诉你神给你这一份，接下来你领受了以后，你要做的是你自己的这一份，你必须要努力的去接受装备训练，发挥神给你的这一份专才。因此呢，在这里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的告诉我们，他将来是按我们的才干受责任，然后他那领五千的，你有五千的天然人的才干，你再加上神给你的财富，再加上你的神给你的这个恩赐，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去接受装备发挥，你就能够，他给你五千，你就赚另赚了那五千回来。如果神给你五千，而你只是每一天过着一个 happy go lucky 的生活，每一天就是糊里糊涂的享受，只是朝九晚五的，你就没有办法。同样的，我们做牧者的也一样，我们服侍神的人也一样。我记得几年前，十几年前，我们有三个姐妹在 LA， 我们一起领受呼召，都是要在医治释放里面做装备的，将来神要用我们。可是我就非常严厉，怎么讲？非常 serious 的，我就非常真正的相信了，我就接受了这个呼召以后呢，我开始怎么样？在天然人里面呢，我是有辅导的恩赐，我在大学也是选修心理学，可是呢，那只是神给我的一个 counseling 的恩赐，是在天然人里面，但是我要去接受装备。因此，当我领受了呼召以后，我领受了先知的话语以后，我开始去查，我开始去看美国在做医治释放的事工有哪几个是最好的，我开始去接受装备，我去加拿大，我去美国，我去英国接受装备。这个叫做神给五千两的才干，神给两千两的才干，你要开始去接受装备，你要开始每一个season你都要开始去接受不同的装备。有一阵子我几乎每天早上六点钟我在 LA， 我就起来开始看我们 LA 有 TBN 的电视，有各式各样灵恩的非常 powerful 的讲员，我就在上电视的神学院。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觉得说哇，神告诉我要这样用我，怎么到现在神都不用我，然后就一天到晚找每一个神的有恩高的仆人为你祷告，说怎么神给我的应许到现在还没有临到。对不起，你自己没有付你的那一份代价。所以耶稣才会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按着我们的才干受责任。而你看最后耶稣告诉他们说，好，我给你五千两，你又赚了五千两。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所以神呢，我们在一生的当中，神会用各样的事物人事物来试炼我们，来 test 我们，我们是不是通过考试了。当你通过考试了，他就会给你更多让你来管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在属世里面，我们要进到世界里面去得人得鱼，在职场上我们要竞争，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跟这一些公司的同事，我们真的是要跟他们拼得你死我活的，在专业上面，不管你神把你现在放在哪一个专业里面，你一定要想，神就是把你放在那个公司里面，成为那一个公司的牧者一样。你要每一天去上班，你要想，我今天为神来这个公司上班，我是要开始在这个地方，我要彰显神的荣耀。我要怎么彰显神的荣耀？你在专业上，你要比你外班人的同事更专门，更有才干， 依靠神，你要做得比别人更好，你要比别人更努力依靠神。当你这样出人拔萃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觉得，哇哦，这个张家怎么这么厉害，每一样事都做得那么棒那么好，哇哦，他就开始对你有兴趣了。怎么每一次公司一交代你的 project， 你别人做得又快又好，时间又短，他会开始问你，开始要跟你谈话了。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在职场上，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影响人的人。属世的人说 money talk， 我们说 our God talk。 所以我最近我在看 Benny Hinn 在采访一个叫做一个叫 Johnson Danny Johnson， 他专门呢就是在教导，他是那一种教导整个基督徒怎么样在职场上能够成为 millionaire， 成为 billionaire， 成为百万千万富翁。他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比外邦人差？不应该的，我们要为神的国度赚钱。所以他说他每一次在职场上呢，他以前他17岁的时候，他说他17岁的时候怀孕，然后被男朋友丢弃，然后他接受耶稣，21岁他成为 homeless， 被家人赶出来，23岁他成为百万富翁。他就开始很认真的研读这一本圣经，他把神的原则，神做事的法则非常的清楚，因为耶稣说在我的里面有荣耀的丰富等待你去支取。所以呢，他说他现在呢，每一次在开他的研习会 seminar 的时候，都是几千个人来，而且都是一些大公司的主管，有钱的那一些人，你叫他去教会不可能去教会的。然后他在那里呢，他就开始用神的原则，他甚至把圣经的原则话语讲出来，然后教导这些人怎么样去赚钱，从你的 inner man 开始改变起，从你的属灵人开始改变起，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最里面的，我们的这一个灵人，我们的这一个属灵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就是我们生命的中枢，我们的这一个灵。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头脑，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的原则是什么，然后他这样的教导，他说结果是什么。每一个，他说一个房地产的经纪来了，做了5年都没有赚到多少钱，一上了他的 seminar 以后，一年之内赚了美金50万。然后呢，这一些人看到的是有 result。 他说最近一次在那个Arizona 他的 seminar 里面呢，讲完了以后，他开始，他们有一个叫做 spiritual equipping session， 他就开始在第二天的聚会里面，他开始跟这些人，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再的神为我开路，一再的我可以赚这么多钱，我就是因为有耶稣，有耶稣的智慧聪明在我的里面。他开始跟这些人传讲耶稣，最后他呼召，他说几千人冲到前面来，打开心门要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而且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开始祷告，他没有去按手，圣灵击倒，他说一定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外邦人哦，他们能够被圣灵的大能击倒在地上。然后他说这些主管大老板哇痛哭流涕的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甚至有一个人的腿他说长出来了。这才是叫做神按才干受责任给我们。我们要在这个属世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成为影响这世界的人。不管神把你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成为做光做盐的基督徒了。我们不要再糊里糊涂的在家里面每一天像个小鸡在食米，每一天看到的只是你的需要，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公司，你的事业。我们要知道神给你的才干，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他要问你，你在地上为我做了什么？你在地上，你在你的公司，你带领了多少你的同事来认识我？你有没有提过耶稣？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才干，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我们的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而不是一个老是让你放在你传统思想包袱里面的神。所以呢，我们非常的知道 道哈，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读了那么多的圣经的话语，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你影响了多少人，你的生命见证了多少人，而你帮助了多少人。我们要用神给的才干，然后去发挥，去装备，然后呢，不只是靠着只在家里祷告而已，我们要真正的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让人看到你所信的耶稣是这位万能的神，而不是只是让你天天愁眉苦脸的，天天的看到的讲到的都是负面的。你有没有活出神的喜乐、平安跟荣耀来？因此呢，我们要学会在这个世上，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你要学会的是与人相处之道。神给我们的才干，你有才干做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到处伤害人的人，或是到处带给人的都是不喜乐、不平安、没有盼望的，还是你要学会，不管你跟外邦人，不管所有的你在什么样的高位上，不管你处卑贱处富足，在这人生的境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要懂得 learn the skill how to be with people， 你要学会怎么样跟人相处。换句话说，我们的情绪 EQ 也很重要，你要知道怎么样帮助人，把他里面的长处，他的潜能发挥出来。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做一个老板，做一个公司里面的主管，你有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属下能够把他里面的才干，把他里面的长处发挥出来？换句话说，你有没有是一个能够帮助别人成功的人？如何的你能够来引发一个人里面想要使他想要做得更好更成功的欲望跟动机？你有没有办法帮助你左右的人，让他天天都想要做得更好，让他能够 motivate 他，让他里面的潜能真正的发挥到淋漓尽致，是神要给他的才干潜能？你有没有办法帮助他，帮助你的丈夫，帮助你的孩子做得出来，帮助你的妻子？你有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同工，你的属下迈向成功之道？你有没有想到你是为着别人要得着益处来帮助他，而不是为着你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真正的毫无私心的来帮助别人，使他成功。我记得我以前常常听到一个牧者在讲，我的目标，我的座右铭就是帮助别人成功。因为我们要知道，如今我们是处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社会里面，跟50年代60年代的社会架构结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在整个的社会里面，太多的broken family， 太多的离婚的家庭，太多的受伤的人，到处充满着沮丧，到处充满着忧伤的年轻人，人人都害怕再受伤。假使我们懂得帮助人站起来，不再害怕受伤，我们就更实际的能把耶稣的福音传出去了。所以这两天神就一直的在告诉我，这个按照才干受责任呢，他是要让我们基督徒呢，按照他给我们的才干，我们去赚5000是什么？去帮助别人，让他里面的才干再挥挥出来。而我看到的是，我们中国人从我们原生的文化家庭里面，我们却有一些的捆绑。神让我跟各位今天从内在意志的角度来分享，我们中国文化有5种捆绑。第一个，我们在思想上心思意念里面的捆绑。箴言23篇第7节讲到，他心怎么样思量，他为人就怎么样。 耶利米书六章十九节讲到，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属灵征战的战场是在我们这个意念上，我们这个心思上。仇敌他都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所以他常常是在你的软弱上来攻击你，在你的意念上来攻击你。我举一个我自己最近的例子好了。仇敌知道我这一个人，好，神当然更知道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所以呢，我最近经历的征战是什么？在心思意念，仇敌一直射下来的火箭，就是让我回 LA， 搬回 LA。 你看这一个礼拜啊，我的妈妈、我弟弟妹妹都来了，我的那个 niece Natalie 他们来了，我就觉得哇，我就心里面，虽然这两天我在安静，晚上他们在楼下看电视，我们不能陪他，他们出去不能陪，但是就因为他们 presence 在我家，我会觉得很有温情。可是仇敌知道我这样，所以他最近一直在给我一个意念，就说搬回 LA 好了，你看你搬回 LA 多容易，你在 LA 已经训练了一群属灵征战的做深度医治营的弟兄姐妹，你一直要登高一呼，三四十个都来，你每年照样在做深度医治营，你看你多轻省多容易，你来这里你还要从头开始，没有一个人齁，你还要一个一个的这样慢慢的训练，要做到什么时候？你的小孙女哇，就让我又看到他写的卡片， Grandma I wish I would see you more。哇，那天又特别又看到那张卡片，眼泪都掉出来。对啊，我一年只看他一次。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心思的战场。好，仇敌他就是会常常的用我们的心思来攻我们。而你要怎么样？你自己要警醒，你不能越听了然后你就说，哦，对对对，我应该搬回去，对对对，我应该这样做，我就开始在做预备要搬回去。那怎么样？那神呼召我搬来这里只有一年，什么事都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好，只是很小的一点点涟漪而已，怎么可能神要我就回去了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警醒，我们就要起来征战啊。我就说 No， 撒旦，你休想要欺骗我，拦阻神要我在这里的工作，我还没有做完，我还不能回去。这个就是仇敌，他最清楚你的软弱在哪里，所以他常常会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给你很多很多的各样的心思意念，各样的负面，还会建议你怎么去做。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很多在心思意念里面的捆绑。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你们大家有的人都听过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从小文化的背景的关系，我们很少听到父母在赞赏我们，在祝福我们，很少听到长辈在赞赏我们，因此我们都没有办法有一个能够接受别人赞赏肯定祝福的话语。所以当神借着人来祝福你的时候，哇，你的孩子长得真乖巧真聪明，没有啦没有啦，哇，长得好清秀，没有啦，丑八怪一个，小鬼一个。你想一想，神这样子的借着人要祝福你的孩子，你不但拒绝了那个祝福，你的孩子在旁边听，哇，原来我妈妈我爸爸说我是笨笨的，哇，原来我还被归入撒旦的国度，是小鬼一个。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的捆绑，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称赞我们，因为我们从小成长的背景很少领受称赞。因此我们要开始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在末世的里的属灵征战里面，我们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得胜。我们第一个必须要从我们的心思里面，从负面的心思，从我们的口中开始改变起。我们要天天的有负面的，我们就要拒绝接受，我们要用正面的去宣告。第二个，我们很多人对神属性也受到捆绑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二十八节那里讲到，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担心，他连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他又照顾，何况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他形象所创造的。 可是呢，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嘴巴上讲，我们心里，我们的思想知道神是大神，可是当你失业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没有 job 了，你开始到三个月以后，你就开始怎么样？你就开始紧张了。然后你开始说，是啊，耶稣，你连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你都会照顾，你一定会照顾我的。又等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了，你就开始陷入沮丧了，你就开始狗急跳墙了。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神的属性呢，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没有信心？我们为什么会落入很多很多的沮丧里面、忧心里面、伤心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告诉我们，在我的里面有荣耀的丰富等待你去支取。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活得非常的富足，活得非常的快乐？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老是愁眉苦脸，老是走路，他的姿，连他走路的姿态你都可以看到他是头低低的？因为我们忘掉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撒旦常常会用疑惑来欺骗我们。真的吗？你的神会这样做吗？真的吗？他是这样的神吗？就像他当年在引诱夏娃去吃禁果一样。真的吗？神是骗你的，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跟你的神一样聪明了。撒旦就是用这一招来欺骗我们这些神的孩子。因此呢，如果你好好的回去把这一本圣经里面神的属性好好的去研读的话呢，你就不容易受撒旦的欺骗。每次我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一些相同的人老是出来，老是有问题，我一定问他一句话，你每天读多少圣经？然后都很不好意思的摇摇头，根本信主二三十年，圣经连一遍都没有看过。难道他没有办法有信心的来领取神给我们的应许？因此一碰到什么大小事就紧张了。因为神他是爱，他在出埃及记里面，他34章6到7节都讲过了，他是怎么样有恩典又负慈爱的神。他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以有罪为无罪，他是施慈爱给我们到千代的神。你如果真正的相信神是施慈爱给你，他愿意看到你这样子的辛辛苦苦，这么样的痛苦吗？ No。 所以有一些不对的教导真理，说哦，你所有的灾难就是耶稣要处罚你的。我在做医治释放，常常听到有一些的姐妹，特别是姐妹，她呢被撒旦的定罪感、罪恶感捆绑到一个程度，包括她家里家族的每一件大小不好的事情都说是因为她的关系。记住，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讲到，约翰福音15章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赐给你们一道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神是这么样一个爱的神。你想想，你这么爱你的孩子，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去处罚他，让他痛苦到一个程度他痛不欲生？你一定不会的，更何况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只要犯罪了，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一定会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这是他的应许。因此我们很多人在神的属性上受到捆绑了，以至于当你碰到灾难的时候，你以为神是在处罚你，你以为神不爱你，你以为神离开了你。而事实上我们的神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又怜悯的神。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因为从原生家庭父母的这种严厉高高在上的那样管教方式，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慈爱。因此我们常常觉得神都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拿着一根鞭子要鞭打我们的神。因此我们对神的属性真的是非常的不了解。其实神是很有怜悯的，甚至有时候我的女儿都来教我说，我不知道你所相信的神跟我相信的神是不是同一位神。因为我还是有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那一种父母很严厉的，所以有时候我还是会这样 我记得有一阵子很久了，很多年前，我每天睡觉以前几乎都在跟神认罪悔改，我这个又做错，那个又做错。后来有一天圣灵终于受不了了，跟我说，琼月，我不愿意，我很不想听你一天到晚在跟我认罪悔改。他说，我没有那么严厉，我非常的爱你，好不好？你跟我们来谈一些爱的语言。所以现在每一次我一跟神说耶稣我爱你，哇，我的肚子就在那里震动，神就在高摩我，或者耶稣我感谢你，圣灵我爱你，哇，为什么？我就可以感受到神的那种 excitement， 神的兴奋。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希望听到我们跟他是一个互动，是一个爱的交流，而不是老是在那里像受处罚的孩子一天到晚在跟他认罪悔改。神不是要这样子的，神是要我们真的跟他在一起，在那里就是谈心的神。另外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就贫穷的瑕疵，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负面的，所以呢这个贫穷的瑕疵呢不只是在金钱方面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头脑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领受到的都是负面的，我们没有办法领受我们的老板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家人跟我们讲的祝福的话语，或者说你可以出来服侍这个，你可以做个，哎呀我不行我不能，所以那个就是一种贫穷的瑕疵。如果每一次你做什么事情，你的牧师你的老板要你做什么，你第一个回答不是好我来试试看，我来倚靠神，心里想我倚靠神我要来试试，而是老是哦，不行不行，这个我不能做，我不行的，哦，这个我怎么可以啊？我不行，我不能我不能，那个也是一种贫穷的瑕疵。所以我们通常一想到贫穷的瑕疵，一想到的只是钱财上面没有钱。 No， 贫穷的瑕疵表示你有一个从仇敌来的谎言，让你觉得你做什么事都做不成功，你做什么事都不行，你没有才干，你比别人笨，这都是贫穷的瑕疵。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破除贫穷的瑕疵，就是你要倚靠神，刚强壮胆。提摩太后书那里讲到，二章那里讲到，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既然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当神透过人来，透过我们的老板，透过我们的牧者领袖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是刚强壮胆的说，好，我倚靠耶稣，感谢主，我试试看。当人在称赞你的时候，你要说感谢主，谢谢你，而不是说哦，不是啦不是啦，没有啦没有啦，那个都是贫穷的瑕疵。你要怎么破除贫穷的瑕疵呢？你就是要成为给的人，你要成为给的人，不只在钱财给，在金钱给，在才干上给。神给你一千两，你就做一千两的事，神给你两千两，你就做两千两的事。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不要拒绝，而且当你有信心的时候，神一定给你越多。他说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你，没有的连你所有的都要拿走。所以你要常常的心存感恩，常常跟耶稣谢谢你。你知道我常常跟神说，神啊谢谢你拣选我这一个不配的没有用的人。主啊，我知道今天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恩高，不是因为你的恩赐，不是因为你的恩典和恩宠，我什么都没有。我常常这样跟神讲，然后我就看到耶稣就坐在宝座上一直点头一直微笑。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如果不是神，我今天真的还是坐在世界上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捆绑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家族好原生家庭伤害所带下来的捆绑。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有这个问题，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侥幸疑惑，对自己的自我形象非常的低劣。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从来就不会赞赏人，不会鼓励人的民族。所以从我们的原生家庭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的父母从小常常都说，因为我爱你嘛，所以我才要指出你的软弱，你的缺点。而他忘了我们神创造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我们必须要听到一些鼓励的话语。当我们受到鼓励的时候，我们就越有自信，我们就越想做，我们就会做得更好。 所以我常常的要告诉我的孩子说，你可以做的，你一定可以的。我们很多时候我在服侍一些弟兄姐妹惊恐惊吓，小时候受到一些的惊恐惊吓，那个惊恐惊吓的这一种情绪是不会离开的，它永远存在你的里面，你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潜意识是我们的记忆银行，你一生所经历的每一样大小事其实都储存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有一次我服侍一个姐妹，她小时候她baby 的时候，她就被她的那个保姆把她丢在一个田埂上，然后旁边就围了一大堆的火鸡。你想想，一个小 baby， 然后火鸡在旁边这样咕噜咕噜叫，他看那火鸡简直是像恐龙一样，他吓得，然后每天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到一个程度，他们邻居打电话给他母亲说，要赶快来把你的小 baby 抱回去了，他这样不行。结果呢，他抱回家以后，我服侍他的时候，最主要是他说他很害怕他的女儿丢掉。所以他十岁带他女儿到台北街头，女儿移走遗失了，他就像歇斯底里一样到处找。从此他每一次一打电话，手机女儿没接，他就开快车到他大学校园，还好他是住在同一个城市，去找他女儿的车有没有 parking 在那里，然后带全家，他只有这个女儿跟他丈夫，带着女儿到欧洲去旅行两个礼拜。人家他们父女玩得很高兴，他说我欧洲的风景是什么样我都不晓得，我的眼睛就一直盯着我的女儿，怕她在走失。就我一服侍她的时候呢，她的 root problem， 她的根源是什么，后来她的根源就是在她做小 baby 的时候，那一群火鸡在他的身旁叫，他吓得一直哭。你知道，当害怕也是一个破口，让仇敌可以进来攻击瑕疵。我常讲有三个破口让仇敌进来，一个是你处在最终，一个是你有不饶恕、不原谅、怨恨、苦毒，第三个就是害怕。所以因着怕呢，那个恐惧的灵就进到他里面来了。所以他一生当中，他说他常常都是充满着惧怕。所以当我为他服侍的时候，求神圣灵把他带回到他小时候，然后第一他当然要原谅他的父母亲，好，这样子把他没有注意这样丢给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保姆看，然后呢求圣灵来释放他这个小 baby 里面的惊吓。你知道吗，他哭的声音，他是一个五十几岁的姐妹，可是当神来医治他小 baby 的部分的情绪的时候，他的哭声，当时我是在整个爱学院上课的，这样全部的同学都看到我在做示范的时候，他哭的声音像小 baby 一样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这一个小 baby 的情绪，那种害怕的情绪没有走掉，仍然储存在他的潜意识的记忆银行里面，因此他哭出来的声音就像小 baby 一样。弟兄姐妹，你真正的你并不是在你这样跟人讲话的你，你真正的你呢，你的真我是储存在你潜意识里面的，那一个才是你的真我，我们每一个人的真我。所以你要看到这一个人他真正的本性个性什么，你要看到他遇到整个惊吓的时候他的情绪反应是什么，那才是你的真我。因此呢，我们如果在原生家庭里面或在你成长背景里面你有受到伤害，你一定要去处理，一定要去处理这一个伤害，得着医治，你才不会落入一个仇敌借着你的伤害常常来按你的情绪，按你使你得着，所以你受到捆绑。然后呢，我们看到刚刚这一马太25章25节这里他说，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在地里。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人有惧怕的情况，我们很多人在小时候我们受到各样的情况的影响伤害，因此那个惧怕都在我们里面。你为什么你跟人际关系相处会出问题，为什么你老是需要人来称赞你肯定你，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惧怕。所以我们很多人受到这个惧怕的捆绑而不自知，而魔鬼他常常就是用这一个惧怕这一个火箭来攻你， 以至于你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去变个你死我活，你必须要去讲清楚，都是因为你害怕别人不能接纳你，不能接受你。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懂得去处理我们里面的这个惧怕的问题。所以在25章这里，最后耶稣讲到论到审判的日子里面，在整个比喻里面，他讲到说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呢，我们要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最后的这一段，他在告诉我们，前面讲到灵，讲到魂，我们要怎么预备自己，最后这一段就是要我们去身体力行了。我们就是要开始，耶稣看到你懂得了，你知道了，你在你属事的才干也都预备好了，你有没有去身体力行？所以在最后的这一个比喻里面，他告诉我们是我们要真正的去做出来了，是真正的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了。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讲到，在40节里他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此呢耶稣也他也提到山羊绵羊，你们回去都可以看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因此呢，我们看到马太25章的这三段耶稣的比喻里面呢，第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他要我们是在哪一方面做预备？灵里面我们要时时的让圣灵的油充满我们。第二个，按才干受责任，他要我们怎么样在神给我们的才干里面去接受装备，成为在职场上，成为在属事里面，你能够跟外邦人一较长短，能够在各样的事上让他看到耶稣的富足在你的身上，你才可以因着这样成为影响世界的人，成为把外邦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的人，因为他看到在你身上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个，我们知道了这一切以后，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开始去力行了，我们要去做一个行道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借着马太25